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4月27号，公元2017年6月21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美国加州强调，不合时宜的文化宗教习俗应该进行改变。藏文初级文法书《儿童开智文法》于达兰萨拉发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近日访问美国城县新港滩，同国际青年总裁协会成员交流。尊者阐释不同宗教均倡导爱与慈悲的共同点后，也以达赖喇嘛执政制度的终结为例，强调许多信仰在不同时间背景下延伸出一些与各自宗义无关的陋习，应该改变这些不合时宜的传统。本月19号，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加州城县的新港滩同国际青年总裁协会成员见面交流。该场活动由安纳罕市市长汤姆泰特主持。达赖喇嘛官网刊出尊者在会上的演说内容，主题包括人类一体性与宗教和谐等理念。我们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出生，也都是在各自父母的慈爱下成长。爱与慈悲并非是宗教所带来的。科学家认为人类的根性是慈悲。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大脑智慧，我们人类就会有希望。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当今教育体系注重外在物质目标，对人们内在世界所给予的关注远远不够。以美国为例，尊者指出，原本只有教堂才是关注内在世界的地方，但在今天，校园也应该提供此类的道德指导。尊者说，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我们的生存必须依靠群体。如今大家都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尤其气候变化等世界问题都需要我们团结应对。虽然会出现意见上的分歧，但是我们可以克服。达赖喇嘛还强调，放大彼此的次要区别，如肤色、信仰的不同，就是纷争的开端。几天前我在马约医院注意到，那些求诊的患者对医院来说都一样，只是需要治疗的人，院方不会去询问他们的背景、国籍、种族或者信仰。我们的许多麻烦都始于对你我之间此类次要区别的过度强调。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提醒自己，从根本上来说，我们都同为人类。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人类一体性的理念。达赖喇嘛尊者向成员们阐释了宗教和谐理念，表示所有主流宗教传统都倡导爱、宽容以及忍耐等共同讯息。各种信仰采纳了不同的哲学观点，但在目的方面是一致的。不同信仰在不同时期、地点与社会环境下延伸出各种文化形式，其中包括犹太人的格言以眼还眼、穆斯林制定的沙里亚法以及印度的种姓制度等。尊者认为，这些习俗其实并非基于上述宗教的教义，而且非常不合时宜且无用，应该实行改变。尊者以达赖喇嘛执政传统的终结为例，指出，我已经卸下了政治权责， 达赖喇嘛体系在未来只会负责自身的宗教事务，因不同宗教都在传递爱与慈悲信息，所以我致力推动相互间的和谐。达赖喇嘛尊者也提到，自己身为藏人，有责任提升各界对西藏生态环境的关注，尤其是西藏作为亚洲各大主要河流的源头，孕育着超过10亿人口，对亚洲至关重要。同样，尊者也致力于保护西藏文化，强调并非在宣扬佛教，而是介绍佛法中有关心灵与情绪运作方式的内容，因为这适用于所有人，可以帮助大家对抗负面情绪，而且可以被视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在阐释了不依靠宗教培养慈悲观念的世俗伦理后，达赖喇嘛尊者也指出，人们反对那些贪腐的宗教中心，但是没有人会反对宗教的基本宗义，也就是爱与慈悲。在见面会中，国际青年总裁协会的成员们向尊者请教了不少问题，包括欧洲对待难民的态度。尊者提议应该向那些逃难者提供庇护所，以将来回国重建家园为长远目标，帮助他们接受各种培训。至于慈悲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尊者回答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以及区分我们和他们的态度。达赖喇嘛尊者再次谈到与流亡社区推行民主制度，卸下政治权责的决定，表示这是因为自己从小就渴望实现民主。有关自己的转世问题，尊者也声明，早于1969年就明确指出，达赖喇嘛制度在未来是否要继续下去，将由广大藏人来决定。尊者强调，中国政府不放过任何一个抨击他的机会，但是对他如何转世却非常感兴趣。他们应该首先找出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转世才对。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17号出席了加大圣地亚哥分校的毕业典礼，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曾扬言发起抵制抗议，但根据该校校刊报道，尊者演说时并无中国留学生抗议，仅有6人离席。中共喉舌环时英文网报道说，加大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学生都担忧学校授予的学位是否会被中国教育部所接受。也有中国留学生向校刊称，达赖喇嘛是西藏的奴隶主，外国人说中国侵占西藏，但我们其实是把他们从奴隶制中解救了出来。环时引述名为瑞邦教育的留学资讯服务机构负责人的话，声称有中国学生表示因为达赖喇嘛的演讲而不愿考虑留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这名负责人还宣称，如果校方继续无视他们的诉求，中国学生有很多其他的选择。他预估申请留学该校的中国学生会减少。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一名流亡藏人教师整理编辑的藏文初级文法书籍《儿童开智文法》今天在达兰萨拉流亡社区揭幕，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6月21号上午，印北达兰萨拉桑布扎藏人模范学校中为藏文文法书籍《儿童开智文法》一书举行揭幕仪式。新书作者三布扎藏人模范学校教师格西图丹曲培在仪式上发言指出，目前在市面上缺乏适合低年级或藏文初学人士的文法书籍，为了让小学与初中生更好地学习藏文文法，特别整理编辑了 这本儿童开智文法。此书通过对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所著的文法书籍进行改编，添加图片与举例的方式，便于阅者学习藏文初级文法。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官员次仁桑主以及三布扎学校的师生们一同出席新书揭幕仪式。次仁桑主在发言中指出，在任职行政中央多年中，一直听闻过格西图丹曲贝的优秀的施教水平，他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以及施教过程中的创新精神，今天能够前来参加新书揭幕仪式感到非常荣幸。次仁桑主说，儿童开智文法有别于其他文法书籍，它既是继承萨迦班智达对藏文文法的智慧，更是通过简易的解说及对应图片的配置，能够使阅读者轻易理解。每个词汇注有相关西藏谚语，非常有趣。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流亡藏人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屠杀图伯特人的右翼铁证》。中共这场侵略和军事大屠杀，导致十多万图伯特人至今流亡国外，惨烈的自焚抗议接二连三，中共对图伯特人的残酷镇压仍然继续。另外，当时被中共追杀逃亡的图伯特人，到1994年还在无人区或者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茫茫原野中过着非人非鬼的生活。图伯特蒙古人原人民解放军测量大队将领杜古尔扎证实，他们不仅发现了叛乱遗迹，他还曾遇到过叛匪。1994年的某天，杜古尔扎的测量大队和中国国家测量局在可可西里深处发现了一个不会说话的男人。中国人以为发现了野人或者雪人而兴奋不已，但是蒙古人和西藏人马上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是1958年镇压叛乱中的幸存者。杜古尔扎指出，幸存者不只是一两个人。总之，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是一部充满图伯特人和蒙古人悲剧的书，也是一部历史价值极高的力作，填补了图伯特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大空白。特别面对中共强大的宣传机器和动用一切权力封杀入侵图伯特真相，对新一代中国人包括图伯特人的洗脑，以及把图伯特历史篡改的面目全非的现况，还有海外自称为自由学者和研究者的中国人配合中共对图伯特历史真相上墙揭瓦拆屋的今天，这部著作能显现出更珍贵的价值。作者以强大的责任心和良知公开了这段充满悲伤、被遮蔽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真相。作为图伯特人，深为感动，双手合十致谢。因为对图伯特，这是中国非法入侵、占领以及实施种族灭绝的罪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屠杀图伯特人的右翼铁证》。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